各位早安，我们来诵读启示录十七章一到六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心淫，坐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的稀奇。求上帝带领我们来默想这一段经文。眼下呢，我们来到了启示录第六个循环，在这里呢就讲到大巴比伦的倾倒。有七碗的七位天使之一向约翰显现，这天使之一显现的事儿，表明这一象对恶人来说是祸患，对教会来说是福分。这位天使呢就将大淫妇所受的刑罚指给约翰看，约翰看见一头朱红色的兽。一般说来，朱红色代表的是富贵和宫廷的颜色，这是海中出来的兽，象征世界是逼迫的中心。这个逼迫的灵表现在当今的政权与百姓中间，在一个又一个的庞大的帝国之中。约翰看见这兽在旷野，因为呢教会已经逃到了旷野，所以这兽就来追着迫害教会。这兽不是孤单的，有一个女人坐在它上面，这女人乃是一位邪淫的女人，她呢是被称为大淫妇。这大淫妇是指的巴比伦。那巴比伦代表了什么？我们呢就给他总结一下，巴比伦代表了引诱、试探、迷惑，使人远离神的所有事物。而这巴比伦是一座世上的世俗之城，因此对于约翰那一个时代的读者，毫无疑问他是指向罗马。但今天呢，他是指向任何一个庞大的工业都市，因此他是指世界上的工业、商业、艺术、文化、娱乐、经济等的中心。当这一切事物被用来迷惑信徒的时候，他们呢就成为淫妇。所以巴比伦是过去、现代和未来的一种淫乐、诱惑的事物的象征。它的形象会改变，但本质人就不变。这巴比伦和兽紧密的联合，兽呢代表了逼迫基督徒的邪恶的政府，而巴比伦则是这一个政府用来迷惑信徒的一切让人眼花缭乱的事物。所以这淫妇实际上是世上一切的诱惑的中心，不管这诱惑是什么，当他 来渴望饮圣徒的血，迫害圣徒的时候，他也跟敌基督是浑然一体。这一位淫妇巴比伦一直反对心腹，就是新耶路撒冷，也就是上帝之城。因此我们就看见这样的两个平台，一个是邪淫的平台，一个是贞洁的平台，而他们之间却是彼此为仇。巴比伦的堕落不单是指世界在基督再来时最后的毁灭，也是指前所世俗与淫荡的集中。在整个历史中，巴比伦的沉沦一再的发生，特别是在整个审判的大日，最后巴比伦完全的沉沦。巴比伦手中有一个金杯，这金杯引诱人去喝，因为人总希望从这珍贵的器皿喝到最名贵的酒，因此他模仿神圣，但是里边却装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属于这女人的淫乱污秽之物。这个世界上任何用来使信徒转离他们神的东西都在这杯里边，就像色情杂志啊、色情视频啊、暴力凶杀的电影和视频啊、使人沉迷的舞蹈啊、奢华和宴乐的物品啊，以及各样放荡的意乱情迷的文字等等等等，它本身就是坏的，也包括一切让人变坏的事物，而这一切呢都紧密合作，好让人喝着淫乱的酒，沉迷在享乐之中。那么作为逼迫中心的世界，与作为奢华低基督文化享乐中心的世界，常常紧密合作来反对教会。先知巴兰了解这一点，因此他劝告巴勒使用欺骗、淫荡、放纵、诱惑和毁灭以色列。而在约翰的时代，罗马不但用刀剑逼迫教会，也呢用一切声色犬马来诱惑信徒。那同样的事今天仍然继续，敌基督不仅毁灭教会，他们还希望教会变成世俗宴乐的中心，所以兽和女人常常合作，直到兽转变成敌对这女人。这正是我们从这一段经文所看到的上帝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提醒。今天这一个时代的确是一个末世堕落放荡的时代。根据统计啊，一个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到16岁的时候已经透过电影和电视接触过26000次公开的性行为，多达400万次性方面的暗示或影射，以及200万次对暴力的描述，包括33万次谋杀。一个恐怖电影的制片人说，通常恐怖电影要从杀人犯的角度拍摄，而呢这样的一种拍摄视角也会使人啊去跟这样的行为有所认同。所以在美国，一个19岁的年轻人先杀死一个18岁的大学生然后自杀，警察在他房间发现90部恐怖电影以及 模仿13号星期五这部电影里的一把刀和一个足球守门员的面罩。有 31% 的青少年说他们曾经模仿所看过的电影，而 21% 的少年队员是从电影中的场面来的。也就是这个世界是一个诱惑的中心，他们赤裸裸的来毫不掩饰的对人进行诱惑。当然这样的诱惑绝不只是跟性有关，我们呢常常觉得淫妇只是跟性有关，但是它的重点在这里不是性，而是任何使人远离对神的敬拜的事物，所以它也指向一种属灵的淫乱。这里的大淫妇带领人远离神，不敬拜神，他呢使一切都明码标价，让人呢仿佛都唾手可得一种更容易的满足自己的方式。所以淫妇最糟糕的不是把陌生人带上床，而是他用自己的身体对生命撒谎。他似乎在宣告说，没有生命的连接，只是两个肉体的交缠就可以让人获得快乐，人可以过一种轻松的没有神的生活。所以这样的一种蓄意欺哄人的假象，就会把人慢慢的引离上邪路。所以淫妇制造了一种贫乏，它让人觉得香水、绸缎、谄媚、钱就能满足人。淫妇呢利用性来戏弄人生，但实际上真正的爱是礼物，性是爱的一种语言。但是淫妇的谎言是性爱是廉价的，人际关系是一种交易，性呢是一种偏好而已，可以给人带来最大的快乐。淫妇利用美善行邪淫之事，用美善的身体分毁人的灵性价值和关系的美妙意味，让人走一条自我陶醉的捷径，使人迷失自我的身份。所以在这里提到的淫荡，不是单单指不道德的性行为，而是属灵上的亵渎。因为这大淫妇借着敬拜之名行自我崇拜之时，让人对意义、爱、救赎的需求和对神的渴望竟然转化成一种商业性的行为。人呢只想着成就满足自己，最后呢就走向完全的失陷。大淫妇膜拜的是蓬勃的发展，因为他们表明了有关我们的最糟糕的事儿：我们的骄傲、私欲、嫉妒、贪婪、愤怒，这些呢就慢慢的成了我们的神。如果人被这淫妇所诱惑，他们就会丧失了自我的尊严，把宗教的热忱变为对自我陶醉的追逐，世界就变成一个巨大的名利和享乐场。所以有一位社会学家很深刻地讲过，说将来我们不会毁于我们所讨厌的事物，而是会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事物。所以这是非常深刻的。大淫妇的出现对照着教会作为基督的心腹，教会让我们受苦，有深度的爱的连接，让我们心中有神，目中有人，刚好和这个淫荡的世界完全相反。这个淫荡的世界让我们想要什么就迅速取得什么，也让我们不需要跟人建立深度关系， 就可以满足自己的宴乐，而且让我们随心所欲，就可以过上轻快的生活。这一切都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也使得我们要内在深处有足够的警醒。所以我们不必争论这里是不是仅仅指古代罗马或者古代巴比伦这一个淫妇，它可以指莫斯科、柏林、东京、纽约任何一个大都市，甚至不是都市，如果是为了这样世俗的享乐而活，满足肉体邪淫的欲望，为了毁灭圣洁和真善美爱，那所有这一切都可以称之为淫妇之城和世俗之城。约翰看到这个城市感到极其的厌恶，他是一个何等公义圣洁的人。我们今天可能轻易的习惯于世上的恶，觉得很自然，我们甚至习惯了一个地步，就不再为恶感到忧虑或者想去改变它，自己呢也常常同流合污乃至随波逐流。但保罗不这样，他看到雅典城到处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其实神的话也警告我们，不可对这个世界邪淫和自我满足厌乐以及拜偶像的生活方式感到满足。哥林多后书6:17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作为信徒，我们蒙召要在这个幽暗的世界做光，靠着圣灵恩典，当竭力将生命的意义和在基督耶稣里的盼望带给这个世界。求神特别恩待和赐福，使我们靠着主打了美好的仗。我们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看见打淫妇和兽的合作，也让我们能够对周围这样一种邪淫的生活方式警醒。愿你使我们靠主圣洁，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